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啊。好，我们刚刚花了蛮多的时间在解释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讲这个真如所缘缘啊，真如所缘缘种子啊，那什么概念呢？导师说，就是社论的最清净法界等流文熏习正文熏习种子，这就是这两个是同义语啊，也就是要表达，在这一个社觉者分里面，谈到这一个清净种子，也是心熏的，也是心熏哈。那这样的清净种子，也就是转依呀。它的体性是什么呢？真如，离垢的真如啊。那也可以从另外角度来说，就是这一些种子呢，它是法界所设的，它是法界那一类的东西，它的体性就是真如了啊。明白这个道理了啊，它的体性。也就是这个讲体性，可能不要觉得那个种子里面还有一个什么东西，一个体啊，它就是它的一个特质了啊，它是跟真如相应的，它会生灭，但是它是跟真如相应，所以说它是以真如为体性。他怎么来？他就是悟真理而来的嘛，对不对？那真理当然就是他的体性啊，懂意思？就是这样的一个讲法，他要表达这样的一个概念啊。那上一节的最后，其实还谈到就是这个转依啊，跟六处异性不异性俱不可说，理由就是。这个真如啊，这个转依是以真如为体的啊，那这样的转依呢，不离有情自体六处，就是不异性啊，那它本身也不等同于六处啊，所以它就是异性。那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可说了，在这一个它不离有情自体，也不等同于六处啊，就是六处就是不异性，就是六处就是不异性了哈，那。离有情自体就是异情异性哈，可以吗？啊，所以异性不异性俱不可说哈，因为它同时既是这样又是那样，不能定说，应该是这么来谈啊，它不能离有情自体，它也不等同于六处。就是这样子，我们看到409页，409页。好，409页这边主要导师是要说明，唯识学者呢，这些修学者，他是以种子来解说如来藏我啊。好，我们看导师的一个解说哈。好，导师一开始提到呢，唯识学者以种子来解说种性，这样的一种解说方式与如来藏学是不同的。如来藏学是以什么来解说种性，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无这个 漏的佛功德，可以吗？因为无漏佛功德在众生身心或者是这本来就具足了，你成佛只是显发而已。那些无漏的这一个佛功德呢，在众生位，他虽然还被这个烦恼垢所缠，但是他能够产生一种修行想要离苦得乐的动力，这个就是所谓的如来藏的种性的概念，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想修行，因为就是有这个如来藏的这个种性，也就是清净的佛功德，它才能够产生这样的力量。那他这样的种性呢，他其实也是成佛的因啊，对不对？但是他跟种子是不一样，种子会生灭。如来藏学的种性，佛的清净功德跟如来是依止于如来藏的，它是不生灭，它跟如来藏是同样是无为的清净法。可以吗？那这个唯识呢，它是有为的清净法，种子它会生灭的。如来藏学的种性它是不生灭的，就是这样不同。好，然推就起来，于伽论本地分的本性诸种，也就是本有的无漏种子，导师说实在就是一切众生有如来藏这样的概念。本有嘛，如来藏是本有，对不对？无始劫这个众生就有了，对不对？只是为烦恼所缚而已。那本有无漏种子，其实就是一切众生有无漏种，一切众生有如来藏，这一致的概念了。那比较不同的就是如来藏是不生灭的，对不对？这个无漏种，纵使是本有，它还是会生灭的，就是这样的不同。主要它要去淡化那一种常的这样的一种观念了。好，好，对当时大圣经的如来藏说呢，唯识他是从缘起论的立场给予善巧解说，以种子来解释种性，也就是于伽论，他就是在面对当时大圣经的如来藏说，他们觉得这种说法的神我性格太强了，所以他就用这种种子来做这种种性的一个解说，就是它会生灭的。那它是无漏种，那这个大圣如来藏学它也是无漏的这一种佛功德。好，那导师就举这个于伽论的这一个文呢，来证明他这个于伽论是从缘起论的立场给予善巧解说。那首先第一个引文就是提到今此种性以何为体，答复在所依有如是相六处所摄，这个所依就是六处，大家 把这两个语词画起来做一个连结。好，然后呢，从无始世辗转传来发而所得，有没有觉得很亲切？如来藏也是，对不对？如来藏也在众生身心当中嘛，对不对？无始世来辗转 这样子流转嘛，对不对？那咱这个是本性注种啊。好，我们再看菩萨地类似的文啊。诸菩萨六处殊胜有如是相，从无始世辗转传来发而所得，是名本性注种。以这样的本性注种呢，发而所得，它本来就有了，本来就有，而且从无始世开始不断的辗转，一直都在众生的身心当中传来，就是一直众生不断的流转流转流转，他也在一直在跟着众生这样子流转流转流转辗转传来。好，老师的解说我们来看。无漏种子是附在所依中，种子是能依，那所依呢是什么呢？导师说有情自体六处就是所依，所以前面我们不是请大家把那个所依跟六处画起来连起来吗？所以在早期的或者说比较早期的这一种教学呢，其实所依不是阿赖也是六处，可以吗？那为什么这么说？导师说阿赖耶跟这个六处它其实也不能分的了，就是偏看你偏哪一个面向来说了，因为它不能分嘛，你说六处也对，说阿赖耶也对了，可以吗？所以导师认为这个是原意啊，但是后来的这个唯识的论师、唯识的修学者，他就把这个六处殊胜呢，就是特别指一处，就是里面的阿赖耶，他才是所依嘛，对不对？老师说明明就讲六处，你为什么还解成一处呢？就老师就如实的依照六处，然后理解为什么这么说，他还有举他的一个理由了。好，所以导师说菩萨地的意义，这个也可以从不同的译本啊，瑜伽师地论菩萨地它有单行的翻译啊，另外的这一个翻译啦，叫善戒经，菩萨善戒经啊。那这边他就说言本性者，也就是体啊，这个种性或是本性注种，它是什么呢？因界六入，这个菩萨地它只讲六处或是六入，对不对？这个善戒经他说还加了因跟界，什么蕴界处，它很明显指的就是有情的身心的了，不是只有意而已，对不对？好，所以因界六入次第相续，无始无终，法尔自性是名本性，就是本性注种，就是跟前面的文相当了，次第相续嘛，就是无始是辗转传来，对不对？法性智就是法而所得，这就是本性注种。他无始以来就在众生的身心当中，他不是心熏的，他是本有的。好，导师接着说，前面已经证明这边的六处其实就是众生的身心的了，其实完整说就是蕴界处，就是众生身心，所以导师要开始说明他对于一些唯识学者解说的不同意处了，他先举证，然后说明说 这边的六处书舍呢，后代为是的修学者解说为第六义处，也就是特别指的是阿赖耶识。那导师说，其实呢，这个六处只是五蕴六界六处的简说，从这个菩萨善戒经的文就得到证明。好，那因界六入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有情的自体身心嘛，对不对？所以所说的这个无漏种子在因界六入有情的身中，它其实是唯识学的旧义。旧义就是最古老最古老的一个原义啊。那在阿赖耶识中呢，其实是唯识学的心意，心的解说，心的解说。那导师也不说谁对谁错了，导师只是要证明这六处呢，它的这个最简单的理解，最原始的意涵，就是有情的身心。它就是因介入的一个略称。好，那接着导师就要来会同，为什么会有新义跟旧义呢？为什么名为阿赖耶呢？他就从这个名为阿赖耶识的这样的一个教说来了解，为什么有些人有些后代为是学者，他认为这个所依啊，种性的所依附在所依，他指的是第六义处阿赖耶识，那就是透过在解释为什么名为阿赖耶识的一段文，我们得到一个消息。那这边导师举的是《解生密经》的文，《解生密经》说呢，由此事于身，此事于身就是这个事，就是阿赖耶识跟身的一个关系呢，它是色受常饮同安为义。什么意思？我们看导师的解说比较明白啊。身是什么呢？就是根身六处的总名。那阿赖耶识与身它是不相离的。相离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就死掉了。人死的时候阿赖耶识就离开了。只知道了，人活着的时候，阿赖耶识就在众生的身心当中，它还有支持这一个身心活动的一个作用，没有阿赖耶识根会败坏的，好，所以阿赖耶识跟身是不相离，所以古义的依附，我们看到410页，古义他说是依附在因界六处，那心意呢说这一个本性这个注种是依附在阿赖耶识，也就是唯识学中，就是后代的唯识学的一个主流都这么说了啦。导师认为这只是着重本事，而不是与依附六处相违反，导师这边就是做一个回答，他不是说新的对或是旧的对，一般我们都是要各打50大板，对不对？这边是各赏500两黄金，两个都对啦，就是着重不同，好，所以他不是相违反，因为什么？因为他其实是不离的啦，阿赖耶识跟六处是不能分开的。你就是着重于本事，你就说是义阿赖耶识，那如果要比较一个一种 general 就是一般的一个说明的话呢，这个种子其实就是在众生的身心当中的了，明白这个道理了，就是着重点不同而已。亚赖耶识与说六处它其实是着重面不同，为什么？因为阿赖耶识跟六处是不离的，导致依解生命经那段文来做一个会同。好，再来，能我们看到阿拉伯数字二这一段，能生无漏法的种性，无漏法是种性所生，对，也就是种子，在有情的身中呢，身心中六处或是阴界六处中，与如来藏说是相同的。导师现在就是要把大家的记忆再调出来，这些文前面其实我们都看过了，所以唯识的这个本性住种的说法跟如来藏的这一些以下要引的这三部经说法是一致的，比如说无上义经，云何如来为界，以如来为界，也就是如来藏啊，不可思议呢。那阿难，一切众生有因界入圣相种类，内外所显，无始时节相续流来，有没有？比对这个前面就是什么，从无始世辗转传来，圣相种类，有没有？六处殊胜，有如是相，基本上都是相类似的，法尔所得，有没有？也是同样的语句嘛，所得，然后智明妙善。好，圣天王波尔经也说，云何法性不思议呢？不可思议。佛言，大王，在诸众生的因界入中，无始相续所不能染法性体净，这就是如来藏。法性的体是清净的，虽然在众生的身心当中无始相续，但是却不能染污这样的一个法性。大般若经，如来法性在有情类的蕴界处中，无始来辗转相续，烦恼不染，本性清净。好，如来修多罗说，如来藏自性清净，具三十二相，这就是圣相嘛，于一切众生身中，但是呢，被贪嗔痴不实的这一些垢所染，也被这个因介入这样的依呢所果缠果，被包覆在这一些因介入这样的一种不清净的这个依。好，老师说如来藏或者是如来界，如来性在有情的蕴界处中，它其实就是无漏功德法的根源，那是如来藏契经的本意，也就是众生身心有如来藏，那它就是一种能够成就佛果的一种因，一种种性。好，再来，导师说印度的奥义书中说到呢，世所成我犯也，世为一切之因，世者犯也。奥义书也讲世，它也是一切存在的因，跟我们的这一边的阿赖耶识是一切法的因，这讲法就是一致的。好，依名色而开展，然后呢，我入于名色而隐于其中。这 这个我就相当于如来藏，有没有？如来藏在众生身中，那我也入于名色隐于其中，被身心所蕴藉入一所缠裹嘛，对不对？基本上这个概念文义都非常的相同。好，犯我也就是是入于名色中，不就是如来藏自性清净，这是相当于犯我的概念。而入一切众生身中，也就是名色嘛。大家不要误会了，就是说这种讲法是非常类似的。那导师不是说、哦、如来藏怪怪的。如来藏为什么要这么说，说的跟外道一样，因为就是要度他们啊，对不对？要度他们，所以要用一种跟他们类似的学说来教导他们，慢慢引导他们来修学佛法。他其实还是一道一清净，按照那个成佛之道的讲法，方便转转胜一道一清净嘛。好，最后的这个结小结，如来藏我其实是深受印度神学影响的，导师一直都有这样的一种体会了，而且也举了一些例子，也不能举太多，举太多人家会觉得老师好像对如来藏有不友善的这样的一种态度了。因为他只是点一下，确实真的是如此，就是受印度神学的影响，但他本身不就是印度神学，这要分清楚。他受影响，有那种相类似的说法，但他这一些说法是方便说，是要引导他们来学习佛的教法的。那引导进来之后，他还会有一套修行的一个教学来提升。好，所以老师说，如唯识学者没有忘却佛法的根本立场，就是缘起的，佛法根本就是缘起，所以以生灭相续的种子说本有的无漏功能，也就是无漏种性嘛，以阿赖耶的妄事来说明说事与根深常隐同安慰。这个阿赖耶妄事与根深同安慰，就是隐，就是藏在众生身心当中，就是如来藏嘛，对不对？他用事以及种子，清净的部分用生灭相续的种子说明如来藏学里面的这一种本有无漏功能。那在这一种入于众生身心如来藏，也就是众生位的如来，对不对？唯识学用事来类比这样的一个教学。所以巧妙的解说了如来藏我，而脱却如来藏我的神学色彩，这就是唯识学的种性。所以导师对唯识学种性说，从这样的一个说明文字里面，应该是有很高的评价了。他把他尽他的所能来褪去这种如来藏我的这种神学色彩，让他能够还是在一种生灭相续的一种的这种特质来安立。好，最后，一切众生本有无漏种子，而无漏种子非虚妄分别自性，也就是不是阿赖耶识所摄。所以当得到这一个转依的时候呢，在阿罗汉，真阿罗汉 的时候，一切的杂染种、烦恼种都脱去了嘛，对不对？这时候就没有，就是灭去阿赖耶识的名称哦。那有的是什么？智对，啊，这个本来这一个能够阿赖耶识就是了别嘛，它只是错误的了别，对不对？虚妄的分别，所以一旦这一个转成清净的种，把杂染的这一些烦恼种都对治完之后，就没有阿赖耶识这个名了。我们的这一个心识就是智啊，转世什么成智啊，所以就以这个为识来说。佛有没有事？阿赖耶识没有，佛没有阿赖耶，他只有这个四种啊智，四种智啊。第六意识转成什么？什么妙观察智啊？成所作智啊？大圆净智等等，反正就是六前五是一类啊。然后第六、第七、第八，所以有四种智啊，所有的这一些事的这一种名称呢，都转成智了啊，是智啊。好，好，所以这个无漏种，它并非是虚妄分别事，虚妄分别事就是阿赖耶的。自信也就是不是阿赖耶识所设啦，自信就是它的这一个类别啦，它并不是虚妄分别阿赖耶识的类别，它是什么呢？它其实法界所设的，对不对？也就是圆成实所设，所以它的这一种类别就是它的一个体性啦，自信。大家不要，就它在讲到它的一个体性自信的时候，就是在说明它是哪一类法所设的，是属于哪一类法，法界真如啊，清无漏清净种。好，那导师说，而无漏种子非虚妄分别是自性，多少还有这一种本有如来藏的形迹呀，啊。也就是本有，它虽然是生灭的，你讲到本有，很多人就不太高兴，就是会什么东西怎么会本有，都是缘起有，怎么可以本有？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就是对某一些比较关心这种佛的这个根本教法这些，他们觉得这个本有还是怪怪的啦，不够这一种透彻、精准，跟根本的教法还是有一些那一种鸿沟啊，很有鸿沟。好，所以呢，老师说呢，也许为了这样的原因啊，于伽论的摄觉者分，还有摄大圣论。就改采取这个无漏种是心熏说，心熏说，那大家就可以，应该如果是心熏，大家就不会有那一种所谓的无种性这一类的人了，好，所以导师觉得应该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就。不再采取本性住种这样的说法，改用心熏来解说。但心熏无漏种是什么呢？是法界等流闻熏习，或者是说真如所缘缘种子。真如种子与法界及真如有了不可离的关系啊，种子虽然是生命，但是它又跟不生灭的真如又有关联性啊。真如是不生灭的嘛啊，但是这个清净种子或是这一种真如所缘种啊， 法界等人闻熏习，他不一定还不一定是清净的啦，只是听闻法界等流这些教法的所熏成的种子啊，与法界跟真如又有了这种不可离的关系啊。老师这边在埋一些伏笔了啊，因为在这一个真谛的唯识学呢，老师说他是有融摄如来藏教学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啊。那导师说这种融摄呢，其实也是融的有道理的啦啊，并不是说一点道理都没有。导师这边就在先埋一些伏笔在这边啊。在唯识学中，真如是有情菩萨如来的真实我体啊，这个是在很前面很前面所讲的，对不对啊？这个真如就是佛的大我嘛，对不对啊？那心熏的无漏法种呢，又有了依我而现起的意，什么意思呢？心熏的无漏法种怎么出现的？是悟真如嘛，对不对？体悟真如，或是听闻与真如这种流泪的教法，或是法界的等流，对不对？所以这一些无漏法种是依悟真如而产生的嘛，对不对？懂意思吗？真如又是什么？又是我，对不对？所以清净总又有这一种依我而现起的意，就导师要讲这一件事情了。好不容易脱去这种我的色彩，但是呢，他其实要明，导师说在后代，在这个后期大乘时代，唯心论要泯绝犯我论的影响，也真还不容易啊！因为再怎么谈，最后又回到这个真如，在《大圣庄严经论》等这些唯识的教学，又说他就是佛的大我嘛，这我什么概念？自在意了啊！但他自在就自在，他就偏偏要用我这一个字来作为描述的一个语言啊。那这个我是早期佛教中观大圣非常忌讳的一个语词啊，但是后期的那些唯识唯心的这些唯识或如来这样的教学，他们偏偏很爱用啊，那不是爱用，就是偏偏又会使用到了啊。那使用它有它的时代意义啊，时代意义就是说，第一个如来藏的教学，它使用是为了要度化这个外道，就是犯我的外道，为无我惧啊。那唯识呢，它基本上它比较不是要针对这一类的众生来教导，但是他又要解说如来这样的教学啊，也就是说，其实所说的我就是法界，他就是把这个我来净化，以法界来净化，那这样子变成你法界又跟我连上关系了，也就是说有一好没有二好，你把这个我净化之后，你的法界又跟我又沾上关联，对不对啊？所以就真的是要泯绝这个犯我论的影响，真的是不容易。你要去净化它，反而你又跟它沾上关系啊。大概是导师要表达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导师的意思不是说如来藏就是犯我论了，大家要分清楚。我们这边再简单的收摄，因为我们时间也差不多，我们简单收摄，然后第七章第三节稍微开头一下。 我们剩下就是下星期，也就是我们在第七章第二节，导师谈的是什么？唯识学的如来藏说，他谈了四个主题，也就是说唯识学他怎么样来解释当时流行的这个语词如来藏。他说如来藏就是真如，对呀、啊哦、当时如来藏教学也用到我这一个语词来做教学，他说这个我就是真如、哦、那当时又有心性本净这样的教学在流行，他说这个心性本净指的就是真如、哦、反正这一些呢当时流行的这一些如来藏教学的重要的课题，在唯识的一个解释里面，前就是如来藏我心性本净或是自性清净心指的都是真如、哦、那为什么自性清净心是真如，真如是真如，心是心呢、啊哦、他说这个真如名为心，就这样子，也就是他说这边所说的心指的就是真如了，把真如名为心就是这样子。而最后一个主题种性，那它就不是真如了，它是什么？种子，清净的种子。那这个清净种子它又跟真如有关联，对不对？所以总而言之啦，就是如来藏教学里面的重要的主题，如来藏我自性清净心跟种性、哦、在唯识学它有不同的解说、哦、那通通在如来藏我自性清净心在唯识学通通都说它就指的是真如，依真如而说自性清净、哦，真如就是自在的大我相、哦、体悟真如嘛，对不对、哦、那如来藏指的就是真如、哦、真如法性，那种性他就说、哦、这个就不能是真如了，因为他要成佛的因呢，在他们已经有这一种种子的学说，他必须要建立在种子上面，它就不能建立在真如上面。那这样的种性无漏种种子，它其实呢也不离真如，是依真如而起的，懂意思啦、哦嗯、好，那这就会带到这个第七章第三节最后一节，真谛所传的如来藏说、哦，真谛所传如来藏说，导师这边引用了真谛所翻译的典籍、哦、来看他怎么样说如来藏。那这边的典籍呢有二类，一种就是如来藏这个系统的典籍、哦、一种是唯识这个系统的典籍、哦、典籍啦、哦、好，那在第七章第三节呢，真谛所传的如来藏说，导师立了五个这一个课题、哦、就是谈了五个课题。第一个谈这一个真谛的这一个思想呢，它的一个特色，它的特色是什么呢？如来藏学与瑜伽学柔和，这是从439页开始一直到443页、哦、这是第一个课题，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呢，谈阿赖耶识通二分，也就是阿赖耶识有染净二分、哦、阿赖耶识、哦哦、在法相唯识中里面清净的时候，它就不叫阿赖耶识了，它没有已经灭去识的名称，就转世成智了嘛，哈。但是这个真谛的这个 的这个思想里面，阿赖也是有二分的啊，阿也是这边有一点复杂，因为看了半天啊，看了很久，因为导师讲了很多事情啊，讲了很多事情，那最后到底他想表达什么呢？啊，有时候又会，我们本来想说他应该会有期待，他有一个什么结论，但是他的结论又跑到另外一个说明的事物上面了，所以我但是在多看几遍之后，慢慢有抓到导师要表达的一个主轴，然后我们在解说的时候，我们会再帮大家厘清这一些脉络。那这读导师的书，有时候他就是这样，他要讲一个主题，他可能会跟你讲这个历史的大背景，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哎，花很多的篇幅，啊，花一大堆篇幅之后，他才开始讲他要讲的主题。那就是那个比重，有时候会让我们失焦啊。但是我们要记得，他这边要谈什么哈？他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篇幅？因为你不了解他的前因后果，你不晓得这一个教学的一个意义在哪里，所以他必须要说。这导师写作的一个特色啦，所以必须要很有耐心的去扣紧他这个标题，或是扣紧他这个大段落的第一句话，然后再慢慢的去抽丝剥茧，把他的主轴拉出来，其他的当作是一个背景的知识，那真正要说可能在后面的某一些段落才开始。那有时候在说的时候又开出其他的相关的内容，岔出去再绕回来又是一大段，所以这就是我们每次在准备为什么会头痛的原因。大家看到头都比平常大一倍，一个头两个大。好，那但是我们在不断的反复在这个阅读，我们慢慢有体会到导师的一个的这个用意了，我们到时候在课堂上再让大家进入森林之后再把它抽出来，最后导师其实他就只是要表达一个概念而已。然后再来谈的是如来藏我，他是从448页到452页，他第四项是最长的转依，他这边花了非常多的篇幅在谈转依，这一段也是最复杂的，那它是从讲义452页到465页，最后谈阿摩罗氏，阿摩罗氏是什么概念，那它是从讲义465到469，大家可以大概写一下。所以他这边老师在第三节他谈了五个主题，那也谈了如来藏我跟转依，那其他第三节对还没发吗？有，对，蛮厚的，对不对？翻错没关系。好，那我们就是先简单的说明第三节的整个大的这个主题有五个，那接着后面的内容要下一次再跟大家做说明。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边，大家请合掌，最后回向。